名侦探柯南第525集，山妖婆婆的利刃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光彦看到了那个婆婆晚上在磨刀，山村警官一听这消息，立刻就对婆婆怀疑起来，随后就安排见识警官把全房的刀都查了一遍。警方这边正在做检测，把所有相关的涉案人员都集中在了客厅，步美站在鱼缸前发呆，他觉得很奇怪呀，对柯南说，咦，这些鱼饵都很渴吗？为什么一晚上的时间鱼缸里的水就少了这么多呢？那这别人看不出来，柯南还能看得不出来吗？明显是有人从鱼缸中拿出了体积很大的东西。而另一边，博士也发现了问题，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在收拾他们的行李，那个敲固定帐篷钉子的大铁锤不见了。柯南就问了正在忙碌的一个警察叔叔，发现他们在屋子中搜查出来一把红柄的切鱼刀，刀刃之锋利，一看就是每天都在磨，而这把刀的刀柄上写着祥太两字，看来是老婆婆想要送给孙子的礼物吧。那她为什么早不磨晚不磨，非得昨天晚上磨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疑点，山村警官不好好干活，就在旁边抱怨，这玄关中好多带着泥的脚印，刚下过雨真难处理，脏死了。柯南赶紧过去一看，果然如他所料，这是谁穿的鞋的鞋印呀。至此线索这么多，柯南必然是已经破案了，于是他今天用了博士的声音来解开谜题。那个傻傻的山村警官本来想结案的，没想到让博士给打断了。柯南版的博士并没有先破解案情，而事先说了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那就是长得超级帅的风雅先生。原来他离开村庄并没有如愿以偿去当一位厨师，而是做了大整容之后进了一个影视公司。那艺人出道之前都有艺名吗？所以从那以后他就不叫祥太了。但光靠长得好是不可能很快出名的，为了生存他只能做起了牛郎，正好被这位死者大小姐包养了。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回家但只往家里寄钱的缘故。相信不论是谁，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干了这种工作都是没脸回家的。那他思念婆婆怎么办呢？他便找了个借口说是出来玩，但是故意走迷了路，又给车不加满油，特地回来看一趟奶奶。其实吧，奶奶从初见这仨人起就知道这小子应该是祥太。他虽然不理解自己的孙子为什么变成这样，但他还是选择了隐忍和尊重。半夜磨刀就是希望明天能够亲手把这把送给自己孙子的鲨鱼刀让他带走。那说到这里，山村警官就问他，既然风雅先生对这栋房子很熟悉，那他就是凶手咯？博士反驳道，恰恰相反呢，凶手应该是对这栋房子不熟悉的人才对。这时大家都很安静，洗耳恭听。首先这间屋子里面没有一把刀丢了，就说明杀人凶器其实不是刀，而唯一丢失的东西竟是鱼缸里的大石头。原来那块石头叫黑曜石，因为它独特的构造，被铁锤劈开之后就能得到跟利刃一样锋利的石头片，这也是为什么博士的铁锤会丢的原因。因为犯人对这个家不熟，找不到工具箱啊，所以就只能就地取材咯。换言之，这次谋杀也许并不是精心策划，而只是临时起意。大家听到这里几乎已经锁定凶手是谁了，都齐齐地看向了那个赖人。赖人此刻汗流浃背啊，他反驳道，不能因为我是外人而且还懂点石头我就是凶手吧。博士继续道，那当然不会了，能够指证你我还有别的证据。那现在请问赖人先生，你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在情急之下从屋子里冲出来，你竟然能够把鞋穿好，而且你的鞋还是高帮系带靴子，请问你是哪里来的时间啊？这我赖人先生结结巴巴，他确实回忆起来，好像所有人跑出来的时候都是光脚丫啊，那他穿着靴子就太突兀了。但是他依然厚着脸皮反驳道，那也不能说我穿着鞋我就是凶手吧。此刻博士给出了致命一击，赖人先生，我记得你当时手上很多血，你要去洗手间洗是吧？当时经过鱼缸的时候，你是不是顺道把你的凶器扔到鱼缸里了呀？相信在那么慌张的时刻，你是没有时间擦去血迹和你的指纹的。我们只要鉴定一下鱼缸中黑曜石身上的痕迹，那还会缺证据吗？听到这里的赖人先生无奈之下只能承认了。哎，不对呀，凶器都扔到水里了，指纹还能有？这个技术难题怎么破？但无论怎样现在也不用破了，人家承认了，对，没错，他就是凶手。他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当个美男子的，谁知一招被这个大小姐看上，岂料这个狠奴女竟然骗他爹他妈说有一株股票肯定会涨，非要借给人家高利贷，结果股票是没涨，还欠了大小姐家一钩子债，人大小姐现在也不要钱了，就要你家儿子，二老直接拱手相让了。还有这爹妈呢。随后赖人先生服侍了大小姐很久，好不容易钱快还完了，这大小姐又故技重施，原来的套路又整了一遍，还口口声声说，哦呵呵呵，太好了，赖人先生可以永远跟我在一起了呢。这把赖人先生气的呀， 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干的这个职业是自己最看不起的职业，这次无奈之下把他杀了，也算是一个解脱吧。风雅听了这些也是无奈得很，他竟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这个职业呀。这会儿事件是结束了，但风雅的心情依然复杂，他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奶奶，还是奶奶之进退呀。对尴尬的风雅说，
小伙子，你不是我孙子的朋友吗？麻烦你把这刀帮我带给他吧。
哇塞哇塞，有点感动哦。在结尾的彩蛋里，柯南真的看到了一个叫祥太的厨师在杀鱼，用的鲨鱼刀就是红柄的哦。这个结局也算温馨。 OK， 我们下集见。